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又能够来到这个地方，一起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，因为你要我们用心灵诚实，因为你是灵，拜你必须用心灵跟诚实。我们再次把心打开，把所有的这些我们担忧害怕或者搅扰的事都关在门外，我们在密室跟你连接在一起，你在暗室当中查看，不要报答所有的儿女。我们只要祷告就能够蒙神垂听，因为我们是奉主耶稣名来祷告。帮助我们今天透过十七章，让我们看到以利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柄，这么大的能力，是因为他懂得祷告，他懂得跟神连接在一起。也祝福我们下时间，使我们能够依靠圣灵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真正的智慧，真正的灵里面的力量，以致我们能够面对外面的势力，外面的恶势力我们都能够胜过。主，我们感恩，求你帮助我们不再怕人，而是我们会惧怕神，因为不要担忧害怕人的面子，我们担忧是神的国度有没有降临。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末世的时候你的教会都能够起来为主来发光，能够容神一人。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十七章。那十七章你看到是权柄跟能力的彰显，权柄跟能力的彰显。我们在主祷文的时候就听到耶稣教导门徒的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都是父的。那我们要得到权柄、荣耀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父的名字能够被更多人所认识，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无论旧约新约都是如此。好，你看到一个背景，就是你看到那个时候是这个第七位王亚哈王出来的时候，亚哈呢应该算是北国里面最邪恶的王了啦，最差劲最烂的王，最邪王就是他亚哈王。因为他是什么呢？他娶了外邦的女子，而且是直接拜巴利祭司，这个王直接拜巴利的，然后把他娶回来，哇，成为他的皇后。我们知道就是这样子来的。然后这个皇后也蛮邪恶的，然后来了之后就改变整个以色列国，就是耶洗别，然后怂恿他要建巴利的庙。所以你看到最后，你看巴利的庙建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开始逼迫所有的百姓离弃耶和华。这个巴利庙呢，拜巴利变成他们的国教了。哇，所以以色列百姓全部都要去拜巴利了。所以是这么高压政治在当中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亚哈是最邪恶、最腐败的王，整个国家都去拜巴利了。还有拜亚瑟拉是非常糟糕的。所以圣经形容说这位王从耶罗波安开始到现在是最邪恶的，都比他的祖先更加的邪恶。所以大概是这个背景，但是在邪恶最烂的时代、最腐败的时代，但是上帝呢的光却出现了。所以你看到两极在当中，神的国就在当中强烈的彰显出来。愿神帮助我们在末的时代当中，似乎好像有更多更多的逼迫，更多更多的危难越来越临到这个好像我们的国家一样，但是不要害怕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父的，我们要好好的彰显上帝给我们的权柄、荣耀。所以你看到列王记上，你看到吗？很多列王一代代都出现，这些都是神给的权柄跟荣耀，但是他们要善用就能够带来极大的发光。好，那看到我们今天的焦点讲到信靠神就有权柄跟能力，请记得信靠神就有权柄跟能力。信靠什么呢？一个焦点叫信靠神的话，你要信靠神的话，信靠神的话，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怎么去做，权柄能力就会出现。权柄跟能力是不能分开的，它是一体两面，你有权柄一定有能力，能力又跟权柄是连接在一起的，你不能把它分开。就像我们一个国家，我们一个首长，他一定有权柄，有权柄就有什么，有 power， 它是连接在一起的。 authority 跟 power 是不能分开的，一样的属天也是如此。只要我们听得懂，愿意顺服上帝的话，你看到权柄能力就会付给我们了。所以不是追求权柄能力，而是追求我们要不要顺服上帝的话。当你焦点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能力权柄就会彰显，就很顺哦。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明白的。好，我们看到焦点来，以利亚呢，他的生命要得到权柄能力，他必须要被培训，等于说要门徒训练，才赋予权柄跟能力。如果没有门徒训练，他是不能承担这些责任的。他也行出得出来，又是变成这些列王一样，行出来是越来越糟糕的。有权柄能力，但是生命是错的。你看到不对的人，用错的权柄跟能力，带着整个国家是分裂，越来越腐败。 但是人对了，你看权柄能力就能彰显上帝的国度。所以神好喜悦来门徒训练，也愿神帮助我们，神要我们成为对的器皿，像以利亚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来，以利亚呢有几个训练的地方。这个今天你看了大概有三段的故事哈，这三段的故事都在培训一个人，叫做以利亚。在末后的时代，神一样培训兴起各样人数，就是培训你，让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，为了彰显他的国度、权柄跟荣耀。好，这个是大家要记得的一件事。好，我们看下来，他用这个环境、处境、困境来培训这个工人。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基列寄居的提示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：“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”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：“你离开这里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，你要喝那里溪里的水。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”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，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，他也喝那溪里的水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。来，这边讲到基列出现了哈。我们知道基列就在约旦河东，过去以色列百姓就住在约旦河东。那这些就代表说，离开了圣地之后就是被掳的状况，直到约旦河西到了圣地呢，就得到自由，得到产业，得到国度、权柄跟荣耀。所以教导我们说，你看到吗？以色列百姓现在呢，虽然在这个约旦河西里面，但是整个国家已经沦亡了，都在拜巴利，然后敌对神，让神非常的伤心。所以你看到一件事，就是神兴起了基列寄居在提斯比的地方的人。提斯比就在约旦河东一个可能是一个小城市。提斯比翻译出来就是被掳的意思，被掳的意思，原来在约旦河东就被掳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必须要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。好，这是他的地理背景。好，看到一个人出现叫以利亚，以利亚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就是我的神，耶和华就是我的神。而且有人翻译说耶和华就是唯一我的神，以利亚的心智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，而且是我唯一的真神。好，你看到约旦河西里面，你看到吗？本来这些百姓都知道耶和华是神，并且是我们以色列唯一的神，现在是整个都拜巴利去了，还有其他的亚瑟啦，还有好多的神，变成泛神论了。哇，很多的神，哇，这个就是从异教里面学来的，完全妥协了，懒懒做一个啊。所以神非常的伤心，但是神却兴起了以利亚。以利亚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，耶和华是我们唯一北国的神，是以色列的神。所以强烈的对比啊，大家99%都可能在拜巴利的，但是还留下一个，就是以利亚，他是唯一的。所以以利亚似乎非常的孤单，但神却使用他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以利亚为了要被神所用，神就要兴起环境来训练他，因为他的使命很简单，要证明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，要证明嘛，要证明给我看他你是唯一的。所以神必须要训练他，透过各样的困境、处境，甚至有些很大的问题、压力，就要训练他成为他绝对相信我的神是唯一的真神。好像我们一样啊，我们有时候在困境啊、这问题啊、逼迫、压力，或是疾病或者高压里面呢，就是一件事情而已。你记得，不是你犯错，而是神要提拔你，让你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，能够证明这位神是唯一的，唯一的。大家知道哦，我怎么知道你是唯一的？证明给我看吗？就像我们现在台湾很多的神呢，你怎么证明基督是唯一的真神？那不是大家都是很好吗？大家要互相的包容，不是很好吗？哎 ，no， 唯一的真神就是耶稣基督，好像非常排他性。那你怎么知道耶稣是唯一的真神？你证明给我看。很多异教徒，我一定会跟你挑战嘛，你证明给我看嘛。所以我们就要开始要培养权柄能力了，证明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。所以你刚读到18章就开始有祭坛的证明，到底火有没有降下来嘛？证明就开始了。但是之前有17章就是培训我们以利亚的生命能够真实的跟神有连结的更好，他不断的经历就更加的决定绝对的相信我的神是唯一的真神。 好，这个是他的背景，大家要知道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以利亚跟神走得很近，他跟神祷告，祷告之后神给他启示了，然后神告诉他说，你去跟亚哈王这个邪恶的王讲话。你看到吗？这个人要去跟邪恶的王讲话，是不是要很大的勇气跟信心啊？不然头不要断几次哦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剧一定是他最邪恶的，还没讲他已经把他劈下来了，很可能哦。而且他背后有什么？有皇后耶洗别在运作。哇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，所以他一定要必死的什么决心呢？死就死嘛，是这个。但是他不怕死，所以神要训练他，让他跟神有极亲密的关系，他就必须要勇敢去说话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以利亚就听从上帝的话，上帝说什么他就去了，上帝讲什么他就去了，这是叫做忠心的信差。神说了我就去做，这个就是权柄能力的很重要的来源。如果你要有权柄能力，哇，一下子祷告，人家祷告啊，这个倒一片，一祷告病就得医治，一句话鬼赶出去，你必须要被操练起来，100%顺服上帝的话。如果没有这一段的话，你很难保证你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会弃械逃亡，或者呢就萎缩了，害怕了，不敢去跟这个邪恶的王讲话。他走错了，他必须要有人来做纠正。所以这个王呢，啊，神也兴起了先知来对王说话，所以其实也蛮爱亚哈王了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去他就讲话了，亚哈亚哈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什么启示。他把神介绍出来，我指着谁？我奉谁的名啊？我所侍奉永生他不会死的上帝，他的名字叫耶和华，而且是以色列的神启示。我奉他的名对你讲话，这位神叫做以色列的神，叫 Jehovah。 你要记得，这几年来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落也不什么下雨。这句话我们很狂傲，非常狂傲，我不祷告，我跟你讲，以色列就没有雨水，而且呢3年半都不会有雨水。哇，这个是很狂傲的话，如果没有出于神的话，我们敢不敢这样讲啊？哇，这个掌管雨水是透过他的口，这个要很大的勇气跟什么绝对的权柄跟信心，不是吗？一定是100%听到神的话，而且他已经之前已经开始经历到上帝的话语的权威跟能力了，等于说他经历神很多了，他才能够有这个信心，我敢去。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平日要跟神走在一起啊，在你大事小事当中一直经历神，你就敢说我相信我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直接去挑战亚哈。我不祷告，我跟你讲，以色列不会有雨水的。原来你看到吗？神在掌管雨水。好，这边有另外一个背景，不要忘记，整个以色列百姓都在这个拜巴利。巴利就是掌管雨水的，不是吗？他是专门在掌管雨水的，还有什么生殖啊，要生牲畜啊，生人啊，有没有六畜兴旺啊？这个巴利他就掌管这个雨水跟这个生殖，他们在拜这个的。他跟他挑战说：“巴利还是听耶和华的，你们拜看看吗？”后面18章就讲，你看嘛，就是不下雨嘛，就是没有活嘛。你看，我是靠耶和华，我不祷告不可能有雨水的。他直接挑战谁是真神假神嘛？到底神是掌管雨水的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以色列的真神才是唯一的真神。让亚哈要知道，你拜的是错的，我拜的才是真的。以色列原来就拜这个是掌管天地万物，包括雨水，包括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。他直接挑战他这个，所以你看到吗？他一定要十分的把握才跟讲这个话嘛，不然你怎么巴利是真的还是以色列的耶和华是真的呢？所以这个雨水是谁的就要挑战来。所以都讲这句话说，我跟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落或是不下雨，让他知道谁是真神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吗？第二节，耶和华临到以利亚说，把那话圈起来，耶和华的话。你看到这个整章的焦点就一直在操练，你看到吗？他要听神的话，领受神的话，然后呢去遵行上帝的话。神的话又对以利亚说，连到以利亚说什么呢？你离开这个地方， 然后去到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，把它画起来，约旦河东，你看到吗？他从约旦河东来到约旦河西，跟这个亚哈王讲话，讲完之后又跑到约旦河东啊。他说你要藏在那地方，不要在约旦河西，因为他们整个以色列国都在拜巴利的，如果不祷告雨水是不会降下来的，你们继续拜看看嘛，看看三年会不会降雨水，你们尽量用各种法会就拜看看嘛，我都不在其中啊，我是在约旦河东，不是在约旦河西，你们拜嘛，拜看看，有一天就证明说你们拜的是假的，因为我根本不在当中啊。可是你现在你就知道我的神是真的，我一祷告水就会来了，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，上帝把它藏在另外一边的意义在当中。好，他想说在哪个地方啊？藏在基利西旁。好，基利西旁这个地方也很特别的地方啊，它翻译出来就是分别的意思，他要让它分别出来哦，在基利西要分别出来。好，神告诉他说你到那个地方，在河东河西都是拜巴利的，现在河东这地方呢还有一条溪叫基利西。好，你要在那个地方呢，你要喝那里的水，因为这边 河西里面已经没有鱼了，没有水了，越来越没有，但是我会供应你。在河东还有一条，在约旦河北的地方，在北边有一个小溪啊，叫基利西，你就在那边哭底下的后，什么地方都不用去，藏在的地方，你看看我会不会喂养你了。上帝在考验以利亚，谁是应该说谁是供应你的神，然后谁是真心的供应你的上帝，你要记得是我，好，我会供养你啊。我怎么供养你呢？我会吩咐乌鸦在那里边供养你，我要吩咐乌鸦什么？雕饼跟雕肉，让你呢有得吃，然后呢在河当中有得喝，吃喝都会供应你。神在操练以利亚什么样的心智？有两个，第一个心智就是神会供应你各样的需要，像耶稣一直教导我们，主导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虽然你看到约旦河西已经有灾时有饥荒，已经没有降下雨水，但是我却让你供应，我让你能够吃得饱睡得好，吃喝都没有问题，你只要顺服的话。我们对神有没有这种信心呢？当神的呼召临到，当上帝的使命来到的时候，我们信得过他吗？还是会盘算，哎呀怎么办呢？如果这样子走的话，孩子怎么办呢？妻子怎么办呢？家庭怎么办？父母亲怎么办？去有没有饿死啊？永远都是盘算，然后呢走不出去。如果你信得过这位神，神会不会顾念你吃的喝的住的？都会，因为你只要听我的话一定供应，即使在饥荒的时候旱灾的时候神一定会供应，就像现在时代一样。似乎疫情呢还有第二波就临到全世界嘛，哇，各地还有美国也是很凄惨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哇，美利坚共和国这么美丽的地方，现在很多人不敢去啊。你有没有想过2020之后是世界很大的改变了？你现在好像似乎什么都不能走了，不能出去了，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？上帝有没有在对我们说话？你什么都不能跑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蹲在基利西啊？可以吗？享受神的供应可以吗？享受每一天上帝跟你交通啊，什么人都没有，看来看去就是一条小河，然后就在那边哭嘞，等待乌鸦来啊！哇，这个乌鸦每一天就会现实什么，像 Uber 一样哦，然后就飞过来。这个乌鸦蛮厉害的哈，神命令他成为 Uber， 你看嘛 ，Panda Food 就来了，你看就飞过来，然后叼什么呢？叼饼跟肉。哇，这个早期就 Panda Food， 有 Uber， 你看。而且准时，而且不用付费，你看到吗？空运来台，空运来到这个基利西，你看有饼又有肉，大家是已经到没有什么，哪有肉啊？而且饼跟肉都来了。好，不要忘记乌鸦在以色列是污秽的动物哦，乌鸦根本不会什么，不会有什么饼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乌鸦也根本会什么？不会吃什么新鲜，如果它是吃腐尸， 臭的肉。所以乌鸦本身就是吃虫吃腐蚀的，但是在上帝的大能当中可以改变的，有点像乌鸦变成白乌鸦了，从黑变成白，这代表说什么？上帝可以改变乌鸦，可不可以改变你啊？可以的，连那个胃口都可以改变，你看到吗？哦，被神所使用，这在预表什么呢？像乌鸦这么样的一个、很难改变的，但上帝可以改变。一样外邦人呢，看起来就像乌鸦一样的不洁的，但神可以使用的。我们过去也是外邦人，不是吗？后来今天进到上帝的国，好像黑乌鸦变成白乌鸦，被神所用。这个是很大的提醒，我们要非常感恩的。好，话再讲回来，你看到吗？他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什么供养你，代表神有超自然的供养。请大家记得，你只要顺服上帝的话，神会兴起天地万物来喂养你。神有大能，你只要愿意说 yes 我去就对了。其他连那个神都，你会想过乌鸦 Uber 吗？你这个想都想不通啊，对不对？你盘算盘算来都会冷汗凉了。但神可以调动天地万物，就让你不会死。我们对神有没有这种信心？还是老是盘算盘算？你盘算不完啦，你永远是蹲在那个地方走不出去了。我们信靠神的人，就是我相信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的神是专门行又大又难的事。我再讲一遍，神给你的工作都是又大又难的事。服侍主越久就知道，每一次都很难。神啊，看看轻松的，看不可以比较能够做得好的，可不可以？我告诉你，服侍久越来越觉得，打败了就倒台，而且是又大又难的事，你根本一个人搞不定，你只能靠神才会搞定。真是如此啊！你越跟随主越久的，每一次都哇很难呐、啊。每一次都能谦卑祷告，每一次都要聆听神的话，每一次都依靠圣灵大能，才能够什么 ？Do it， 才能够 finish， 不然都办不了。所以我们就要凡事祷告了，因为都是 又大又难的事嘛，每一件事都是、啊。所以每一次困难期都抓住啊，每一个步骤、每一个细节，凡事都要祷告。以利亚神在培育他这样的心智，每一件事每一个步骤都要依靠神。好，感谢主哦，以利亚真的是就是一个被神提携的器皿，你看到吗？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什么话，把它照着画起来。这个一个好的器皿就是一个仆人，主人怎么说我就去做，主人说会有乌鸦来我就信，这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嘛，但是他就信呢，就去到那边，去到基利西旁了，然后都蹲到那边，哎，乌鸦真的来了呢，哎，不仅来一天两天，每天都来耶。所以他请问，每一次掉来他的信心有没有加添呢、啊？每一次吃那个饼有没有加添呢、啊？每一次吃那个肉烤肉之后有没有加添呢、啊？每一次喝那个水有没有加添呢、啊？每一天你的信心都在加添，因为神照他的话来成就他的应许。我们每一天就是这样培养信心的。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然后就实现了，一实现你的信心我就加一嘛。那神的话又讲了我又去做，又加一了嘛。你 跟他的信任度就会提高，你对他说哇，我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以利亚必须要经过基利西的测验熬炼，你看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他来得益处，所以他的工作就是神说了我去做，那个叫百分之百的顺服，神就供应他。好，接下来结果如何？乌鸦早晚就叼、给他叼饼和肉来，他也喝了那溪里的水，所以呢有饼有肉有水的供应。好，所以这段呢，你看到一到六节讲到什么呢？第一个叫做无变为有，看到这吗？无变为有的神迹，这是亚伯拉罕所信的，不是吗？我所信的是无变为有的神，叫死人复活的神吗？一样的神不会改变，无变为有。以利亚，你对我要忠心看，特别我们要当神的仆人，使你我们必须要经过基利西的测验。 百分之百的相信他。好，他一定会供应你物质身体所有的需要，别人没有，但是你不会饿死的。 OK， 这个是特别对我们当仆人呼召要跟随他，一定要这种信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全心弟兄所讲、这个、传道所讲一样、蹲在那边就 OK 了，每一天就有饼跟肉啊。但是不是，这只是一个阶段，在另外一个阶段要让他更加的扩展他的信心，不要只是经历到无变为有。第二阶段是经历到什么阶段呢？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七节到十六节，七到十六，预备，请来。
过了些日子，细水就干了，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：“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”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，到了城门，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。以利亚呼叫他说：“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”他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呼叫他说：“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。”他说：“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。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，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死就死吧。”以利亚对他说：“不要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短缺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”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
好，这一段来看来，这边说过了些日子，溪水就干了。你看到吗？人啊，会喜欢在一个舒适的环境，反正这边就有水嘛，这边有肉嘛，这边有饼嘛，我就觉得这边就可以什么终老啦，让那些河一旦河西就让他们死光光好了啦。那我就是这样过生活，多么好啊，多么畅快！我该讲都讲了嘛，你不听是你家的事啊。OK， 我已经警告过了，可是神不是，神重要的是爱约旦河西的百姓，因为这些都曾经跟我立下了盟约。他们被误导去到拜偶像拜巴利，我盼望他们悔改。以利亚，我这个是只是训练你，训练你什么呢？信靠我。第二个什么呢？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今天你顺服的话就有各样的食物，但是你不要把它变成什么依靠食物了。我们会不会这个啊？会不会这么舒服了？在丰富家这么舒服了，哇，我就蹲在这边就好了，也不用做这个，做忘记大使命啊！啊，这边每天都那么好，我们很容易就会安逸下来，因为太好，又吃又喝嘛，对不对？又不用做什么免费嘛，你看到吗？富片达都来了，哇，这很好，这每天都过生活。但是神说不是，只是训练你的一个阶段，好，让你经历到无变为有的神。好，接下来第二段来，神要让他知道第二个改变。第二个改变叫做穷变为富，穷变为富，这是很重要的经历。穷的可以变成富有吗？答案是可以。这位神是超自然的神，不仅供应你，我要让你知道很贫穷的也可以变成很富足。好，看到这边来，过了这些日子，就是危险来到的时候。你看到吗？什么日子来到了？溪流干了，没有水了，所以怎么样？你一定要离开啊，因为没有水怎么活？对不对？没有水是最基本的、哦、没有肉啊，没有饼的话还可以活一下啊。你看到，但是没有水的话不行啊，人必须要有水。所以神兴起的环境叫河水干了、啊、目的是什么？要你离开安舒的环境，不要继续在那地方，你的任务还没达成，你只是通过通关而已，接下来要往前去。原来我们的生命，神在不断提续提升我们，每个阶段都有他的目的，像春夏秋冬一样。你现在要知道你在什么阶段，神会让你再往前走的。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。好，因为没有雨水下在地上，是非常危险的日子，包括约旦河东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水，基利的水都已经干了。好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说，好，说什么呢？你起身往西顿的这个撒勒法的地方去，住在那里，把它西顿撒勒法把它画起来。原来这个地方是在更东北的这个什么西北的地方，它是靠近海边的地方。我们知道推罗跟西顿嘛，知道哈？耶稣常常讲这个推罗西顿，它是海边的地方。好，你知道吗？西顿撒勒法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一个海边的小城镇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个地方非常特别，这个地方是专门拜巴利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母后耶洗别的故乡。耶洗别就住那个地方出来的，神竟然叫他从约旦河东，然后跑到什么最危险的地方，现在蹲在那个地方，你敢不敢去啊？那个是最危险的，耶洗别的故乡就在那，全部都在摆这个地方，发源地就在那个地方。神说你去，这个地方啊，我会告诉你啊，这地方更妙，我已经吩咐有一个什么寡妇来供养你。前面那段在基利西什么乌鸦来什么供养你，还有什么基利西吗？现在是什么呢？来到这个叫撒勒法的地方，那地方会遇到一个寡妇，这寡妇是没有先生的吗？还有一个儿子，他会供养你。请问以利亚敢不敢去啊？挑战要不要越大越大，因为是最危险的地方，竟然派我去当炮灰。你会觉得哎呀，很不合逻辑吗？应该更加安全嘛，对不对？耶和华是我的山寨，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嘛，应该是这样子的吗？怎么把我拍到嘴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讲最危险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不是吗？是，我告诉你，有时候上帝派你去的地方，你觉得是最烂的，我告诉你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派到那个地方去，哇，那边服侍啊，为什么在那个地方？应该在这个地方才对啊，我是人才，应该留在这个地方。 No, 神派你去都有目的的。你要知道一件事，神是调兵遣将的神，他要训练你，让你在最危险的地方一样可以有神的保护，在最危险的地方神一样会供应。那个地方就是耶洗别的故乡，专门在拜巴利的根源，在那个地方，你去那个地方，我就是要派你去到最危险、最难的地方，来证明我是一个为又真又活的上帝。你看，这上帝的作为哦。OK， 好，接下来继续看来，你看到以利亚干嘛？第十节，他有没有逃兵啊？有没有弃械逃亡啊？没有。你看到第十节，以利亚就起身，看到这个吗？就很重要。一个被审用的人仆人有个特质是救，因为我很清楚啊，主人说我做仆人我就要去咯，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这个是被神重用的一个特征，他说了我就去做了。你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，救这个字出现很多，耶稣就是这样子，不是吗？马可福音在讲什么？仆人呢？整卷书在焦点在当神的仆人。当仆人就是主人说就赶快做吗？主人说不一定跟你什么商量的哦，主人心里不一定跟你讲，你就去赶快去 扫地啊！你要不说为什么要扫我，不要问，去扫就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而且就这个意思。你看到吗？以利亚被神用是有目的的，被神用，被神所操练，都有他意义，因为他信任神。他前面那个很重要，他在基利西喝水乌鸦叼扁的，这个很惊艳的，他知道神是供应他的上帝，现在派他最危险的地方，他就是又去了。好，他很信任神，所以这个就起身代表他完全信任神，完全信任神，就往撒勒法去了。好，到了城门口，真的是照着上帝话应许就来，好，实现就来。所以有个寡妇在那边检查，在那边捡柴，以利亚就呼叫他说，求你用器皿然后取点水来给我喝。好，他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呼叫他说，也求你拿点饼给我吃。好，对以利亚来讲，他已经经历神很多时间了，来到这个地方又马上遇到什么寡妇吗？ 神给他一个对的地点，对的时间，对一个对的人，看到这吗？上帝的话一定是这样子，跟时间有关系，跟地点有关系，跟人物有关系，那个 timing 都是照着上帝话出来的。所以以利亚去了说，哇，又更什么开心啊，因为 bingo 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出于神的话嘛，一定百分之百会什么实现吗？耶稣也常常训练门徒啊，彼得，你到海边去，把他钓条鱼，起来之后啊，那个嘴巴一打开就有两个什么钱出现了，他就去钓嘛，真的是有啊，你们这个，然后你们去，现在到对面那个地方去，一个村庄，有人啊会用一个什么绳子绑一个犁居，那你们就把犁居牵走，那个人会说你要干嘛？主要用它，他就让你牵了，啊，那我们就去了，去的时候就有了，百分之百会什么应验，出于上帝的话。所以在操练他什么，他要应验上帝的话，所以他一去的，你看呢，又遇到这个事情，在对的地方，对的地点，对到一个什么寡妇，百分之百嘛。好，他就开始啊来讲了，好不好？上帝要我来到这地方吗？不是，他马上讲啊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来，你给我什么？给我饼啊。那再来呢？求你给我什么？给我水喝。你看到这个就是他的啊这个讲。讲法讲完之后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妇女哦很特别，她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叫呼叫她说：“也求你拿点饼给我来喝，好来给我吃。”她就去。这个妇人哦，有没有有个特质，就是蛮怜悯人哦。哎，不要忘记哦，整个约旦哦啊，这包括约旦河西，包括北边都没有雨了，好几年没有雨了。包括这个地方都没有雨水，请问食物跟啊这个水是不是很珍贵啊？如果你是那个穷寡妇，你会不会给这个人？又不认识你，你是谁啊？嗯，你是谁都不晓得、哦，然后他就去了。所以这个有个很特别的地方，第一个就是这妇女她有怜悯心啊，对不对？她看到别人需要比我更多的什么？需要我，他有怜悯心。请问他有没有需要啊？
有啊，
他有需要，而且他有个儿子，唯一的儿子，也需要什么饼跟水，但是他却怜悯以利亚，他看到别人需要比我们自己的需要更多。我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觉得神为什么要祝福这个人？这个人是外邦人呢，他也是拜巴利的哎，你看那个故乡就这么拜巴利了。就像今天很多人在拜菩萨嘛，台湾人呢、啊，可是神却怜悯台湾人了、啊。其实台湾人有个特质哦，也蛮喜欢怜悯人哦。台湾人有很特别的地方，有没有发觉到？你看一地震啊，有什么，我们就是哇，就给出去有没有？我们是蛮有爱心、怜悯的民族哎。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台湾会得到上怜悯，就是他有个特质啦，蛮会什么怜悯人哦。你不管你是拜菩萨、拜巴利的。但上帝的爱呀 ，OK， 好，再讲回来，第二个你看到吗？他就去取水了。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、哦，你看马上又讲说：“你也把饼也带给我吧，有水有什么？有饼嘛 ？”OK， 好，那他就讲话了：“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指着什么？永生耶和华你的什么神起誓。”所以说，妇女有没有认出以利亚是谁啊？有，以利亚可能跟他亮过牌，我是什么？我是神的仆人、我拜的是什么？耶和华。他有把福音传给他咯 OK， 让他知道、啊、我是敬拜这位神，你们是拜巴利，但是我是敬拜耶和华、啊、神的仆人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又开始说，我没有饼，坛内一把面而已，瓶里面就一点点油，现在呢，其实我就要取两根柴回家，然后为我的儿子做一点饼，我们吃了死了就什么死了 ，OK， 吃了也死，不吃呢也死，自己吃也死，然后呢你吃也死，那不如先让你吃了，反正吃的都会死嘛。那天我听到有一些人在喝酒啊，他说你不喝也死，我喝也死，他说我们要喝吗？酒话连篇OK， 但是你发现到这个富人家，即使他是很有怜悯心， 他有孩子很小，我们有需要吗？可是你说你是奉耶和华名字来到当中的，来家是 K 啊，啊我没有了，就剩下这个了，那就给你，你先吃吧，啊那我吃的也会死，你看到吗？这是他很大的信心啊，哇，我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。好，你看到接下来以利亚就对他说，第一个不要什么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什么做饼。好，后来就讲到应许了，因为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短缺。好，这个就整章里面最有名的经文，就是十四节，必不减少，必不短缺，八个字。 OK， 夫人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谁你知道了，接下来我这位神哦，会供应你，必不减少，必不短缺。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先为我什么做饼啊，好，先为我倒水啊，那你的孩子啊都不用担心，你也不用担心。好，这边教导有几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第一个，以利亚知道他里面的害怕，所以告诉他不要什么惧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会不会为着我们的生活在担忧跟害怕，特别为我们的什么谋生，有没有吃啊喝啊，这些在恐惧害怕。所以以利亚马上告诉他不要害怕。第二个，你就要做一件事情，先为我，我是代表神的仆人，你给我就是给我这位神的，因为我是神的信差嘛。好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都要供应的。了解吗？我们对神有没有这种信心啊？神说当那十一奉献，你对他相信会打开天上的府库吗？你先给他，神说就必有给你的吗？你信得过他吗？以利亚为什么这么相信？因为前面有基利西嘛，有那个过程嘛，就像他都绝对相信，说我经历了，我告诉你我的神是这样的神，你也可以的了。嗯，不是我一个，我现在把好消息带到你家来了，很清楚，必不减少，必不短缺，你相信吗？但是你必须要有信心，我讲的是从神来的话，你要做一件事情，饼照做，油照什么照倒嘛，然后饼把它照煎好之后，然后呢先给我吃，然后我们试看看，要不要试看看呢？不是可能一个挑战。但是这妇女说好吗，看你吃完之后我们一起死吧，也没关系，反正不吃也会死，死的时候吃了也会死，不吃也会死，他就死，有必死的决心。原来你看到吗，要经历神的神迹都要有必死的决心。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啊？还是常常有保留一下，看看啊环境如何。他没有，他有这个信心，难怪他被记载下来。好，妇人就照，十五节把他就照圈起来，就照以利亚话什么去行。不要忘记，这话是出于耶和华，神对以利亚说，以利亚对妇人说，妇人就照着去做，一样经历到神迹。什么神迹呢？你看到吗？他说他的和他的家中并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，多久呢没有说出来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曾经对摩西还有以色列百姓供应每一天的日子，就是玛纳，每一天清晨就降下来，几年呢？40年。你相信神会不会供应你一辈子的食物啊？你要相信啊，这一关你要胜过啊，这一关如果胜不过，很难能够来服侍神啊。我们台湾人每一次都说哇够八斗了，撞鬼的是够八斗，你八斗就是你的兄弟啊，你要超越这个。神会不会顾你肚子？会的，但是你要记得，肚子不是你的神，食物不是你的神，不要为这个担忧，神会供你一切，你就要顺服上帝的话。你看到吗？他吃了很多日子，而且就发现一件事，坛内的油啊，还有面都没有减少，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。你看到吗？吃了那么多，然后呢不会死，而且呢大家都吃得饱足，那个叫什么神迹？ 穷变为富，不是吗？本来是最后一餐的嘛，还吃到那么多还够没事的，奇怪了，穷变为富，你看到吗？改变是上帝对你的心意。我们都喜欢安舒的日子，但是神 no， 一定要改变。罗马书说我们要更新而变化，每一天都要更新变化，要更像这位神。上帝说透过环境困境让你改变，不然我们都不想改变。愿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好处，神透过困境环境困难压力来改变我们对他的信靠。 OK， 好，最后一个来，最后一个来，上帝又做了什么改变呢？最后一个故事，17-24，预备，请。
这事以后，做那家主母的妇人，她儿子病了，病得甚重，以致身无气息。妇人对以利亚说：“神人啊，我与你何干？你进到我这里来，使神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呢？”以利亚对他说：“把你儿子交给我。”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，抱到他所住的楼中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就求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，你就降祸于他，使他儿子死了吗？”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，求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能入他的身体。”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，孩子的灵魂能入他的身体，他就活了。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，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：“看啊，你的儿子活了。”妇人对以利亚说：“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。”
好，这事以后就刚刚讲过那一件事，使这个必不减少必不短缺的神迹发生在寡妇的家里面。这件事情之后又发生什么事？做那家主人的妇人，他儿子病了，而且病得什么甚重，以致身无气息，到最后呢就死了。然后这个妇人呢就来跑到以利亚面前说：“神人啊，我与你何干？你进到我这里来，使神想念我。”那原文呢就是重翻我的罪，重翻我的旧账的意思。你竟然到我的家来，带给我家里面极大的咒诅，以致我的儿子什么死了。所以在这穷寡妇的心里面，请问他有没有100%的信靠这位以色列的神呢？他当中有没有信靠？当然有。是100%？没有。所以他里面还有什么质疑怀疑？像不像我们初信呢？或者到现在的信心有没有100%呢？怎么知道？怎么知道你100%的信靠神？弟兄姐妹，要有经过火的考验，信心一定要经过火的考验，才知道有没有渣滓呀，有没有掺杂啊？因为这个人是拜巴利的，不是吗？还多一尊而已吗？过去也是拜巴利，好像蛮灵样的啊，没生拜巴利就会生啊，拜巴利就有雨水啊，一样的，你看滋润着整个大地嘛。OK， 但是哇，这个以利亚他的水蛮厉害哦，好像也跟巴利也差不多。你看到吗？哇，也供应我们什么油啊、水啊，哇，一直 OK， 所以把它当成只是什么宗教而已，不是完全唯一的真神。所以以利亚要告诉他说，唯一的真神，100%的信。我们初信者有没有常常这种情况 ？Best 信主受洗了，有100%的信？没有。我们信主10年都可能有这种问题哦。那怎么知道你里面到底100%的信靠，还是还有惧怕嘞、担忧啊、掺杂，还是我们要再来拜一下巴利，没有人看他拜一下了？我们有没有掺杂在里面？那怎么知道？火来嘛，火代表试验。这个试验呢，一定要烧到痒处，而且很让你难过，你才知道他怎么弄呢？上帝让他儿子死。不要忘记哦，寡妇唯一的儿子死了，是不是人生就没有？已经很干，你要拿捏把，长大你是死了，那死了，请问会不会很伤心啊？已经失望透顶嘛，因为唯一的寄望都在孩子嘛，那就开始会怪罪，不是吗？ 啊，每次妈妈信耶稣，洗礼，洗洗就做安呢。啊，拆偶像，你看到全家遭殃，有没有这问题就来了，就开始怪谁啊？怪你带我信耶稣，怪来怪去，怪不了啊，都做耶稣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？是，其实不是，是神透过了这个，让他觉得重重的打击，在提炼他的真实的信心。杂宅必须要出去，不是半信半疑啊，要完全的坚定的相信。所以神在考验你，你知道吗？你的信仰上面是半信半疑，不是吗？随风转舵，不是吗？西归挖倒饼，不是吗？我们的信仰常常是这样子啊。所以神就透过什么困境，让你觉得你最有希望的是儿子，最痛的就是这个。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深深的重重的一击，绝望了，怎么办呢？你看到吗？开始怪罪神人了，就是你来了，咒诅是从你而来的嘛，带到我家也是你来了。哎，不要忘记刚刚讲的，必不减少，必不短缺，全部都推翻。有没有这样？我们信主有没有这样子啊？过去上帝的恩情全部推翻了，九十九支的安达，就一支什么三振，全部九十九支都推翻。我们信耶稣有没有这样子？把过去神的恩情，就一件小事情或是什么，全部推翻了，还搞胡呀？心情那么不好了，喊喊嘛了，我去拜我的巴力吧。这个就是他的问题。好，对以利亚来讲，请问是不是也是很大的打击啊？我来带给人家儿子死光了，这个，哎呀，怎么解释呢？哇，很难解释嘛？你要怎么解释？没有别的，只能祷告。所以神也在熬炼以利亚的什么信心，让他的信心更提升起来。危机要变成转机，转机可以行出神迹嘛？我告诉你，以利亚做什么呢？也没有多说什么。就把说好好好，就带过带过来。那你哈、哦，你在门外，我在门内。信跟不信不能同父。耶稣带了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哦，你好，然后呢，进到了这个啊，十二岁的妇女的这个小孩子的里面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为着孩子祷告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哀路的女儿就复活了，新约里面的神迹。旧约第一件神迹，复活的神迹就在这个地方。第一件，以利亚叫小朋友什么从死里复活，带到他的房间里面，泼在他的身上。好，有人说因为以利亚用他的热气，然后感染他复活了。错，他跟他热气没有用了，以利亚只是一身臭气而已。以利亚这样做是上帝启示他，好，告诉他上帝造了人，上帝会叫死人复活。以利亚从来都没有听过死人会复活呢，旧约哪有死人复活？没有哦，从来没有哦，亚伯的时候也没有哦，大卫的时候也没有哦，全部都没有。哎，是新鲜的事哦。请问死人复活是不是又大又难的事？ OK， 乌鸦叼饼已经很难了嘛， OK， 油不会短缺，面不会减少，也很难的嘛，死人更啊复活呢，根本是没办法做得到。但是神叫以利亚这么做，因为神总是做又大又难的事。第二个，神总是做新鲜事，因为从来都没有死人复活嘛，是不是新鲜事？是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原来神一直在改变以利亚，我总是做新鲜事的神，做又大又难的事的神，一关比一关更难，提升你的信心。一定要你就照着做，把门关起来，祷告暗中的父，我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。好，三次就三次吧，伏在孩子的这个断气的孩子三次就伏吧，或者就求神说，神啊，求你使孩子的灵魂入到他的身体。几次啊？
三次。
为什么三次？为什么不要一次？然而神要三次才会使人复活吗？告诉以利亚，不要放弃。 我们以为每次祷告一次就 OK， No， 要持续祷告。请问耶稣祷告有没有两次的？有。瞎眼有没有？有没有两次啊？你哦，再来一次，有没有这个？在教导我们说，我们祷告不可灰心，要持续祷告。我们为建殿的事要继续祷告。大卫说，我曾经有一件事求告神，是什么？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对不对？我仍要寻求嘛，我仍要代表什么？我要继续祷告下去了。建殿也是如此，继续祷告下去，神会让我们看见建殿完工的日子，献殿的喜乐。阿们。这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所以他祷告三次，好，祷告三次之后，你看到吗？耶和华就应允以利亚的话，孩子灵魂就入他的身体，他就什么活了。这是新啊旧约第一次死人复活。然后呢，以利亚就把孩子从楼上什么抱下来，亲手交给他的母亲。我现在对以利亚一定非常非常的光荣，看啊，你的儿子什么活啦，荣不荣耀吧？很荣耀。这个见证比两个更精彩，但是跟改变都有关系。第二个改变叫做什么改变呢？无变为有。第二个改变叫做什么？穷变为富。第三个改变呢？食变为火。一路上都在改变，改变什么？改变以利亚对神的信心。但是我们要经得起每个阶段都不同的改变。好，那这段话里面是结论的二十四。来，妇人就对以利亚说：“现在，把它圈起来。现在，好，我知道你是神人。现在，所以等于说有过去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我就知道了，什么意思呢？我知道，就百分之百的知道了啦。唯有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真神。”啊，巴利啊，不是真神的啦，百分之百不信巴利的。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个？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些，你拜耶稣也不过是其中一个菩萨了。到你绝对的相信的时候，就像经历着这个很大的什么，很大的调整、冲击、改变，神迹临到你。我绝对相信上帝是医治人的神，因为妈妈得医治嘛。这边也得医治啊，那边也得医治啊，我绝对相信啊，这也是死里复活的，对吗？因为我都经历过，所以我百分之百的什么相信。阿们。如今我就相信，因为什么？我经历过那个压大，我知道那个字就是我经历，我认识，我确定，我察觉，百分之百的。这妇人知道，哦，你不仅是这个神人呢。哦，原来你是神的仆人，百分之百的相信。你的信心要经过这些，才会百分之百的纯净，像纯金一样，不是镀金，是纯金，要经过火的那验。好，那这章本章来讲，来有三个改变：第一个，无变为有；第二个，穷变为富；第三个，死变为活。好，那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一件事情，以利亚传福音也是非常厉害的，对不对？他怎么传福音？弟兄姐妹，对的时间，对的地点，做对的事，就证明神是真的。对的时间，对的地点，做对的事，神就会印证你所传的福音。有时候这个时间不对，你讲半天，这个人不对，也讲半天也没有用。地点代表处境呢，有时候神会做一个处境，他就心里面渴慕嘛。如果他儿子没有死，他是半信凶啊，半啊破信天啊，不小心说话我，就是摇摆不定的，他里面没有坚定。所以神其实照顾环境，好像做球。那这个妇人呢、啊，你看吗？最邪恶的地方，拜巴的地方，第一个宣教士就在那个地方的，能够来建立上帝的国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真的非常的精彩。透过十七章，我们信心知道，原来要透过了上帝的环境，让我们只要听你的话，顺从你的话，勇往直前，不断的经历你的话是又真又活，我们信心就加添。原来我们要遵守你的话，要付代价，要十足的信任， 愿神帮助我们，你兴起环境困境熬炼我们，证明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祝福丰富教会都能够拥抱神给我们的处境，拥抱神给我们的患难，拥抱神给我们的挑战，甚至逼迫，这些都是一件事，让我们能够看见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以致我们百分之百的信靠你。今天早上有多少人愿意说，主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给我这样的困境，这样的处境，帮助我的信心能够完全的被提升，眼界被打开，知道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百分之百可信的。有这样的，我们开口的祷告起来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站起来开口的祷告。Hallelujah, Raga Saya, Raga Sura, Maraga Saya, Hia Raga Saya, Raga Daya, Pura Maraga Saya, Raga Saya, Hallelujah, Raga Say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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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